思考一个严肃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到底会应该有什么样的走向？因为中国文化当然有我们非常优良的传统，可是并不代表说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就可以持续千年两千年从来不变，变应万变。我想我们都了解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说有一些要变，变什么，怎么个变法，这些东西是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写那本《气候与转化》主要的一个动机。当然那本书有一些部分这几天我们不会谈的，是因为其中有一些部分是牵涉到，在我那本书写的时候，我是曾经用历史的回顾来看到佛教如何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这个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那么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或者说世界文明史当中，如果你要谈到一个宗教对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个国家的这个文明文化发生重大的影响，那么整个使得这个文化很多很多的改变。如果你要找历史上的例子的话，最有名的就是两个，一个是佛教在中国，第二个是基督教在西方文化里。所以因此我那本书的开头有很长的两章在讨论这个佛教怎么影响中国，但是中国又怎么样改造了佛教。所以今天的中国佛教在我那本书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今天中国的佛教并不是原始佛教，世上有很多原始佛教没有的东西，却是中国佛教的特色。那么这些特色其实是从中国传统，比如说儒家的思想、道家思想里面出来的。譬如说在中国佛教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题，我只顺便提一下为什么这样来看。譬如说中国佛教，如果说你要问中国佛教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如果你稍微对佛教有涉猎都会了解，就是有一个叫做佛性的，就是这个众生皆有佛性，当然人人都有佛性，但你要知道这个本来不是佛教的东西，就是中国人本来就有等一下我们会谈这几天我们会谈到中国文化里面会有谈到这个人性，比如说这个孟子里面的性善，然后这个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像这种观念，就是说人性本善这个概念在中国是很强的。这一个观念披上一个佛教的外衣以后，就变成一个佛性论。像这个东西，所以你谈到中国佛教，你不能够不谈到佛性论。可是你从历史去追究，现在越来越多的佛教学者，尤其是日本这边的佛教学者，会说佛性论非佛教。那佛性论不是佛教，那佛教是什么呢？你知道，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所以因此我的探讨是，佛教塑造了中国文化很多东西，中国文化也改造了佛教。基督教在西方国家又产生另外一种的影响。那么西方国家的文化当然基督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但并不等于说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明，这点我们要了解，这并不等。但受基督教影响很深，那也因此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法律各方面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有那个影子在那里。那么美国当然这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格外的深。那么因此从那样的历史的回顾之后，展望未来，就是在看说，在中国文化将来如果要有一个更新，好像唐朝的时候的中国文化是非常的鼎盛的时候，其实唐朝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外来的这些文化都进来了，外来的宗教进来了，所以是在唐朝的时候禅宗净土宗在中国发展开来，然后整个中国文化重新改革换面，不是因为中国本土文化，而是因为外来文化。那也是在唐朝的时候西域文化进入中国，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乐器都是在唐朝前后时期进来的，所以胡琴是外来的，就是胡琴。所以今天中国所有的乐器严格说起来大概只有钟是中国的，中国的钟，其他都是胡的，胡琴琵琶都来自西域。所以 中国文化今天你所谓的中国的民族舞蹈80%都是中亚一带来的，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你要参加很多，所以因此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那边过来。那唐朝的文化是成为在中国文化一个巅峰，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开放的心胸，接纳了这些外来文化，然后经过一些调试，它变成一个新的中国文化。因此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中国文化的未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要考虑到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封闭的心态，就觉得说我们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而且万古不变，甚至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说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要靠中国文化来拯救，那很可能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没落的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够太狭隘的这样看，但并不也不应该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倒头了，烂透了，这样又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好，那么今天我先花一段时间讲到中国文化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在历史上过去来讲曾经发生的一些贡献，然后第二个演讲呢就谈到这个未来。那我是假定你们这些来参加的人很可能你们两个部分都会参加，不过中间会有休息，如果你第二段想参加另外一个的话当然没有问题。那时间上因为我们也开始比较晚，所以我会稍微做一点调整，实际上在这一段呢可能会讲到11:45左右，然后有点可能5分钟短暂的休息，然后我们就还是到12:40结束，好吧，结束时间是原则上不变，因为那是吃饭，民以食为天，吃饭啊。那么关于这个基督教跟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回顾，其实严格说起来这历史的回顾呢不需要太多的说，但是呢还是得说一说，原因是在这里，这个历史啊常常会翻案的，就是说历史有很多人认为说历史是一种科学，严格说起来人文的东西啊在中国常常把人文叫做人文科学，问题是科学怎么定义，科学如果你狭隘的定义的话，人文类这一类的东西，历史的、文学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属于严格叫做科学类，因为什么呢？科学类的东西严格最狭隘的说法，它是不是能够在实验室重演？历史不能重演，你叫拿破仑再回来一次啊，好像我们看电影有时看到一个回到未来、回到过去啊，再来一次，是不是还会到原班的戏再演一趟？不一定。所以历史很难重演，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好像所有的条件都一样的话呢，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历史却未必如此。那么另外呢，这个科学来讲有时候它是好像有一些某种的定律，物理定律、化学定律，某一些东西来主宰它的东西，所以我做的化学实验跟你做的化学实验答案是一样的。那么当你把历史的因素分析的结果说好像说楚霸王败给刘邦是因为这，那你把这条件重新排过来换另外一些人再来演一次，结果未必如此。那所以你要叫科学呢还是怎么样？最麻烦的最近大家很多争论的问题是不单是这个问题了，是历史的解释的问题。其实历史的真貌常常是解释的人所给他的一个，而不是真相。那历史是历史要尤其是历史啊，因为历史过去东西非常多嘛，你要拿出什么来然后再加上解释的时候，有时候看你端出什么来。那如果你有意的就说假如说好，我没有说谎，我也没有伪造数据，我也没有伪造事实，但我只要把假如历史全面，假如有100件事情、100个东西，我只要拿出50个来，另外50个，因为我觉得我说不重要，或者是怎么样，我把它摆掉。那50个一端出来，排列出来，那么历史要凭功过。哎，很自然的，我说这个国内最喜欢来一个是，这是64分呢，还是73呢？功大于过，过大于功呢？是要褒要贬呢？那其实就看你端出什么来，
端出来以后，然后我说依据这个的结论是这样，读的人也都会同意。问题在这里，他没有讲这50%，但是50%如果另外一个人只讲另外50%，他肯定完全不同的评价。那当然理论上，如果你可以把100%都端出来的话，或许我们有一种比较客观的这种大家一致同意的这个评价。但历史是很难的，因为历史有广的有窄的。譬如广的来讲，那个时间，譬如说我们在说民国初年基督教对这个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广的来讲，你可以从这个那个时候，如果从1850年前后吧，鸦片战争前后，啊，基督教宣教士、天主教宣教士在中国，然后那个讲到1949，假如说100年来看，100年你看广的来讲，社会的影响、政治的影响有多少？你要讲，那个别的，那你知道很多历史写个案，用某某人的故事，来好像代表那个时代发生的影响。那么这个历史的个案，如果说个人的故事，那你可以举出多少？所以呢，我可以举出一个好的样本，我可以举出一个坏的样本。那举出来以后，结果一评下去，哎呀，这可以完全不一样。那这是为什么？在海峡两岸呢，秦始皇是好人是坏人，非常不一样的评价。那很妙的，就是政治作用在这个地方。那么在政治上彼此对立的时候，总是你的，就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在文革前后，大陆在批孔的时候，台湾是尊孔，尊的不能再尊了，因为你越打我就越胖。对，所以呢，相对的就是哇，那边的所谓的这个败类，所谓的这个民族的罪人的，哎呀，列出来的秦始皇是坏人，哎，那在那边都是好人，啊，个个都是草莽英雄，哎呀，平民起义，那这边都是坏蛋。所以，那这些写这些书的人，不管他的政治意识怎么样，也都是有来头吧，啊，各个端出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博士，耶鲁大学历史博士，我想大陆端出来的这些人也个个来头不平凡的，那都是历史学家，都是学有专精，对，拿出来的也个个都是历史的史实，那结论怎么会有南辕北辙呢？所以。当然我不去评论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只是说历史实在说起来很难算得上是科学才有这种结果。所以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过去有没有什么贡献，好像是不必要谈的，可是却非谈不可，因为评价很不一样。我也看过一些最近的这几年的一些文章啊，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提到说到底这个基督教对于中国现代化在过去是不是有贡献。那么每一个人的主见跟偏见都是有的，如果你从基督徒写的文章来看的话，当然个个都是说有好大的贡献，如果不是基督教中国哪有今天啊。但是我也相信你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文章，尤其在中国国内的话，很多人说基督教对中国有什么贡献，除了文化侵略啥也没有，对不对？那所以呢，我想我们稍微简略的回顾一下，然后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说我不敢说我所讲的一定是绝对的客观，我绝对承认我有我的主观。那我在提到一些证据提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也可能我会有我的取舍。没有一个人，因为你把东西通端出来端多少才够呢？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把100%的东西都端在这里，真的有那么多，你读也读不完，看也看不完，对不对？所以一定有筛选。这个筛选过程中，我所有的主观就在这里。那我是分几个方面来看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那么当然也牵涉到，就是说现代化是指什么？什么东西现代化？那所以我约略是提到这五方面。第一个是教育方面的。现代化的问题，然后医药方面、科技方面、政治方面、社会改革方面。那么当然越下面的部分可能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的层次可能就越来越深。比如说你医药方面，当然救人的命，不过就是说你很多社会的政治方面的改革 现代化，这些东西是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制度跟这个东西。那当然比很多单方面某些东西影响大了很多，但是也不能这样来看，就是说好像比如说教育方面它的影响只是影响一些几个学校然后几个学生，因为这个教育影响到的是可能很多的人才，影响到这些方面。所以第一个在教育方面，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那么其实我知道大概在礼拜五有一个专题，就是王中青他要讲，是他写的一本书，也是这次要送给大家的书当中的一本。那么因为加拿大政府协会他们出一系列的书叫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已经出了5本，其中有一本是王中青写的，就是讲这个基督教对于中国这个教育方面的贡献和影响。他那本书叫做《传教与教育》，就是5本书里面的一本，也是这次又拿来送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找。那这本我只是简略提一下，因为它里面写的很详细。基本上来讲呢，如果我们比较客观一点来看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基督教对于现代化的中国教育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有时候我会说，整个来讲基督教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角色有点像一个催生婆一样。或者说我是学化学来讲的，我喜欢用一个字叫做催化剂或促酶，促成它。当然并不是说全中国的现代化教育都是基督教提供的，我这个话呢也许就有争论。那如果说要说提供的话呢，那勉强可以说24世纪前1899年以前所有现代化的教育都跟基督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是基督教办。但是到1910年、1920年、1930年越后面，你就发现比例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说所有现代化的这个教育都是基督教所提供的，那你看你的时间段在哪里，然后你所谓的提供者。但是不可否认，我想任何一个人，你再存着对基督教有偏见的人也会承认说，所有现代化的教育的确是基督教的宣教士、基督教的一些机构，我所谓基督教是一个广义，包括天主教他们带进来的。那么因此你可以说在20世纪前的时候，所谓大学以上这个程度的这个高等教育呢，几乎都是教会办。那当然如果你说看美国的话，美国发现也是这样，所有的私立大学几乎都是教会办，然后慢慢还有这个公立的州立大学、私立大学等等。那么当然这个背景是不太一样，背景不太一样，这个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但在中国来讲，这现代化的教育是的确由天主教跟基督教这些传教士过去以后，那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要传播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人生观思想，可是也看，因为传教士通常有一种心情，他们传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要宣扬某种的意识形态而已，他有时候也是关心人的这个各方面的需要。那关心人的需要的时候，就看见这个需要用什么方法来满足。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等下会提到为什么医药方面呢？就是因为宣教士一去一看，哎呀，这么多人生病，没有现代化的医药可以医治，那这些宣教士很自然而然的就投身做医疗的工作，对，所以没有的吃，我就找这个救济品，有病我就医嘛。那一看到教育落后的时候，很自然这些宣教士就会想说，我一方面传扬基督教的道理以外，我可不可以在教育做一点事情？因此就会把西方的这些教育的观念、教育的体制、教育的东西带进来。所以在1911年，就是所谓的这个孙中山先生成立的这个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基督教跟天主教一共办了12000多个学校。当然这个是从小学算，小学、中学和大学。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因为1911年的时候，清朝已经有自己官方办了一些这个学校啊，比如说北京的那个后来变成北大的那个前身的像一个叫崇文馆啊，这些东西虽然有宣教士在教书，但那个学校是清朝政府办的，是国立的啊。那么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私立学校跟这个公立的学校哈、啊，如果说从小学算起，不是说大学，从小学一直算到全部学生来说的话呢，基督教的学校，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学校的学生大概25万，是占全国学生的差不多1/6到1/7，另外的5%是国家办，国家或地方办。但是如果你要算大学的话，大学的话，在民国成立的时候，大概大部分的大学几乎都是基督教办。1921年的时候，全国一共有3个是公立的大学，各种的公立的，然后非基督教办的私立大学有5个，基督教大学有16个，所以换来说是16:8。大学来讲，16个是基督教、天主教办的，有8个是私人或者是国家办。所以你会知道，1919年，那就是二次大战结束，我去开巴黎和会，也为了那件事情，后来引发了5次运动。换来说，第一次大战结束嘛。那中国参战的时候是属于战胜国啊，所以去开会的时候最主要就是德国战败嘛，啊，因此青岛是德国的那个殖民地嘛，那战败我们当然收回来了，那当然在那个会议里面不公平，就是说结果最后从德国收回来送给日本啊，当然我就引发了这个很大的一个争论，后来造成这个学潮，然后这个5次运动这样开始的。那因此我们参加巴黎和谈，巴黎和谈的代表团里面，这个全部的人当中，整个团员当然很多高官都是当时从清朝留下来到民国时代的，北洋军阀派的一些人等等，但是整个代表团全部的人数当中，1/3是基督徒，因为那时候懂洋文的几乎都是基督教大学毕业，而且不但基督教大学毕业，我说作为基督徒不是说他是辅仁大学毕业就是叫做天主教徒，那不一定啊，学生毕业不一定是，是真正的基督教徒跟天主教徒在整个中国代表团1/3，可是当时基督教徒的人数在全中国大概不到1/1000，可是在高等知识分子当中基督徒比例特高，这是因为教育的影响，教育的影响。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对基督教对教育方面的影响呢，就是有些学校然后也提供一些现代化的教育，那这些现代化的教育当然谈到现代化，包括下一堂我要谈到未来的远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也在谈到4个现代化或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关键性的成败是人才的问题。所以基督教对于中国现代化在过去来讲，我讲贡献最大的是教育，教育塑造出来的人才在每一个行业里面的影响都很大，所以这点我想大多数人大概不会否定说基督教对于这个中国现代化这方面所提供的一些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从民国成立之后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国家的或者是其他非基督教有关的私人新学啊，从小学、中学一直上来，这个比例都越来越高，所以因此基督教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分量和比例也就慢慢降低了，数值可能并不一定降低，但是这个分量会降得很低，所以因此呢，影响的面也就逐渐不那么明显。可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多少人对香港比较了解，因为再过现在算算剩多少10天不到10天了，
七天
就要这个回归中国。你要知道很有意思，香港啊所有的小学跟中学，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比例，我不知道张牧师知道的，可能全香港小学跟中学基督教和天主教办的不到一半，那几乎有3/4，那你知道那边有
最近英文报纸上宣布天主教在香港办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大学，单单天主教有1000个，基督教办的不少，
所以你会发现在香港它的私立学校里面，当然不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私立学校也有的， 但基督教和天主教办的学校从小学幼稚园小学中学很高的，所以因此香港的学生毕业的来讲，我所认识的差不多有三分之到一半是基督教的学生，而且最好的学校都是基督教的，很奇怪，基督教跟天主教的，所以这个教育方面一直是基督教很重视的一个地方。那么人才，我就说基督教学校不一定是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基督教徒，他上课也不是应该灌输这个教育，但是他提供这个新的教育的理念，提供一些新的教育的一些东西。那么因此在第二部分医药方面来讲，可以说两方面，第一个这个医药方面，一种是医药人才的培育来讲的话呢，那几乎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所有的现代化的医学，就是特别是西医方面的话，全部都是基督教，在1900年以前，全部西医都是基督教的医学院毕业的，然后到1930年，已经30年之后的时候，也还有差不多十分之一的毕业生就是来自基督教的这个医学院毕业的。那当然，在中国比较有名的像协和医学院等等，很多有名的医学院，其实你会去追溯，都是基督教办。那么其他的医学院有很多的这个老师也都是传教士。那么尤其天主教，他们天主教传统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基督教也有这种叫做医生做传教士。那你知道天主教他们又不同，他们天主教的神父里面有一些是专业，就是他做基督教的，就是他做一个专门做科学研究，可他仍然是神父，他可以做教授，他仍然是神父，有这样的一种职业。所以他们这些天主教跟基督教里面这些在医疗方面的这个教育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在开医院来讲，当然这个也是一样，就很难去统计到底有多少。那么在基督教来说呢，在中国的影响在医药方面，特别他们在很多比较偏远的地区、落后的地区，他们提供很多医疗的服务。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因为也许我从台湾来，所以台湾情况我比较了解。台湾现在情况稍微改善一点，那么一直到至少1980年以前，所有在乡下开业的医生或者是诊所，有点规模，都是基督教办的，很奇怪，都是基督教。就台湾有，对台湾如果不太了解，你再不知道这个地名是什么地方，像台东唯一的医院，台东基督教医院。那么花莲，现在当然有个佛教的慈济医院，在这之前，花莲唯一的医院，军方医院不算，唯一的医院就是你们一个仁多会的医院。那里面都是传教士在开办，然后等等。那很多传教士是40年、50年，就一直在那做医生，有的做到退休，甚至有的做到死。还有一个医生是他自己做完了，他儿子自己做。那台湾最有名的一个基督教医院在彰化，彰化基督教医院。因为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那个院长，跟我母亲是很早就认识，因为彰化基督教院长的创办人叫做蓝大卫，那他儿子也是叫 David， 都叫 David。那为了要是区别，是中文名字就一个叫做蓝大卫，一个叫做蓝大 P。蓝大 P 是因为用闽南话，那个 David 他是大，那其实是英文名字就是都是 David One and Two， 第一代跟第二代。那么他这个儿子在台湾做院长之前，先有一段时间在福建做一个医院的院长，他是英国医学毕业，就到福建一个医院做院长。我妈妈在那个医院做护士，有这样的关系，所以那时候他才23、24岁做院长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大概可能20岁，所以跟他很小，从小就很熟，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对他的情谊也稍微知道一些。那他就是他的父亲在台湾创办了一个医院。那么抗战的时候，因为后来日本对英国、对美国是作战，这些传教士都被迫要离开台湾，因为以前没有打仗的时候，这些外国宣教士被日本人是被接受的，而一打仗了，要不然就关起来了，要不然就要回国，所以因此这个他们父子两个都回到英国，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
那么儿子就回来接办他哥哥他父亲的那个医院，那么他的母亲又也回来，他母亲他父亲后来死，我记得在英国。那么这个医院里面那个医生就是那个父亲啊，蓝大卫医生呢，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他那时候在台湾开业的时候，很早1920、30年代，有一次有一个台湾的小孩子，大概十岁或者七八岁，是因为被烫伤，他大概在家里帮忙做家事，然后大概是一锅那个热水就整个倒下来，所以全身的那个大全部皮肤都烫伤溃烂。那么那时候当然这种皮肤溃烂如果烫伤超过多少比例的话会死掉，所以要皮肤移植。那因为他烫伤比例很高，所以没有什么好皮肤可以移植了。后来就是蓝大卫医生的太太自愿把他的皮肤就割了一大块，非常大的一块贴在他的身上。不过我后来印象中是皮肤移植失败，但小孩子还是活了，后来小孩子做了这个手术。所以在台湾这个东部一带的人对这个蓝医生他们这家的人是非常非常敬佩，非常感激啊，就觉得说哦，你看一个外国人愿意为一个中国人，然后这个他在好大一块皮，那当然移植失败，可是捐皮的人没皮就没皮了，对，捐出去只是他贴不上去而已啊。那我割掉就已经割了，我不能说哦贴不上去我再贴回来，对。所以但这种只是一个个案。那么在中国的内地各地地方发生的这种医疗方面的，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不同。那这点有什么不同呢？在台湾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医生技术的水准是越来越提高，道德水准越来越低。就是说结果我生老大在台湾大学医院，台大医院，那这个是医学院的医院，是教学医院了，而且是属于公家的嘛。我生小孩的时候我还送红包，而且我哥哥是台大医院的医生，当然他不是妇产科的，所以他介绍他妇产科医生的教授，然后当然我们有问一下这个行情多少啊，要不要换啊，我哥哥说要送哦，当然如果不送怎么办我不知道，不送会不会在生产的过程中就是慢慢拍，然后孩子就死在当中也不一定啊，你当然不知道了啊。当然你真的不送他也不会真的是这么坏了啊。不过现在台湾真的是，所以大家都很感叹，就是说医生的技术是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说有的时候人家送一个匾，对不对？人心要人数，现在有数是很好了啊，这个有没有人心就不知道。那做医生本来就是救人嘛，对。那像台湾很多时候尤其私人诊所也是这样，你送进来，哎，有没有钱啊？先缴钱才急救的，不然救了半天没钱，要命一条，就要钱没有，那医生就那不亏大了，所以先把钱拿来。那有些人说，比如车祸，哎呀，这个流血很多，差个10分钟就没命了，那先把钱拿来，钱不拿来我们做，那等到钱拿来可能就死掉了，这种在台湾越来越多。那像这些，我就是说。这些传教士他们带来的不单是医药的技术，尤其在西医没有话讲，因为过去我们都中医嘛，西医的概念西医的技术很多都是这些传教士的医生把新的概念新的技术带进来。但在教育方面慢慢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因为我们有人训练好，我们不需要这个西方的医生嘛，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但是我觉得他们也留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爱心的医生，有典范，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也很重要的。那当然在第三方面，就科技方面来讲，科技方面其实也一样，不可否认，就是说很多现在的西方科技是西方传教士进来的，所以你从利玛窦开始，你会讲到康若望，你历史上读到很多天文学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这些西方传教士带进来的。那当然现在历史的解释只是在说他们带进这些科技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存着一种野心，存着一种私心，或者要做这个，或者要做那个啊？那这个我就说，看你是怎么样去解释他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当然我也否认说，有一些西方的人带进这些来的话呢，
他个人对于比如说对中国人他会不会有种族偏见啊，对某些事情他会怎么样，我不能说所有人都没有，但我想大多数的人他带一些科技进来的话，有些是农业的科技，有些其他的科技，主要是在帮助中国在这些方面啊引进一些西方的这个新的知识。那么而且当然他们透过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其中最影响比较大的是用一些传播媒体，就是像报纸啦、啊、刊物。那么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像有一个基督教办的一个像一个报纸的刊物叫《万国公报》，那个《万国公报》呢，其实就是把西方的科技、西方的政治、经济的制度介绍进来。所以在这个政治的改革这方面来讲，很多透过《万国公报》。那其实《万国公报》是一个基督教的基督教刊物，可是读者呢，像康有为这些人，通通读这种书，还有自强运动的这些张之洞啊，这些人没有人不读这个，因为所有西方的这些最新的科技的发展、最新的这些知识等等，都从这边来，所以他们也引进了很多这些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些观念、科技的方面的一些东西。当然，也有人直接参与科技的研究以及制造，譬如说这个江南制造局，那是在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李鸿章他们开始的时候。那其中江南制造局里面主要的讲师大部分都是传教士，大部分传教士，那么包括像有名的一个叫林乐之啊、李提摩太啊，很多很多这些人，那么基督教的、天主教的这都可能会有。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政治方面，政治方面来讲，那可能争议性是更大的，就是说一方面大家承认很多像西方的这种民主政治的概念，透过万国公报，透过很多方式是慢慢这些西方传教士有介绍了一些东西，但是问题是有争论性，就在于说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是不是当代的另外一种目的把这东西引进来，对不对？那么同时政治方面最大的一个争论，也是因为在整个从鸦片战争前后一直到甚至到民国初年都还有，就所谓的列强侵略的问题。列强侵略中国，那在侵略中国或者说欺压中国的时候，传教士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么还有很多当时包括这个英法联军打中国的时候，那其中的原因是教案，就是说因为教会相关的发生民间跟政府跟外国机构之间的争论，然后教民就等于说向自己的国家申诉，于是英法联军这样来的。因此就是说传教士在这个民族之间的斗争，在这整个政治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传教士的角色。所以因此你要说在现代化里面，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正面的是负面的，争议性很大，在这个那我说这个中间我绝对不会否认说这个广义的基督教的传教士，包括天主教跟基督教当中对这个种族跟种族、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有一些是有偏见，或者说教案的发生很多是比如说天主教法国的这个教士因为教案，他就请法国领事馆出面，然后领事馆就是军队就来了，这些事情是有的。但是我是希望从几个角度来让我们比较客观一点的来做一个评论。那我是这样想，第一个比较单纯点来讲，我们不可否认的西方这种民主政治的运作体系这个概念是透过西方宣教使用各种的角度在进来，这点大概没有什么争议。然后开始慢慢我们有人到国外去留学，到国外去观摩，然后慢慢接受，即使到清朝政府的末年也不得不接受，虽然朝向于这个所谓的君主立宪的方向走，虽然可能那时候已经时间太晚，而且可能做的也不够彻底，或者是说那个君主立宪这个君主如果说太腐败的话大概也不会接受，但至少这个方向是往从这边来是没有错。第二个也不太容易否认的是，
孙中山先生他刚起革命的时候，他的革命整个过程中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直接跟间接的很多，譬如说他的很多自己民主的思想是透过他个人去跟西方因为他读书的过程都是在基督教的学校读书的，他很多好朋友都是基督教的，那么他观摩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时候也注意到其中很多的东西是跟基督教真正有关的这一类种种的，所以因此他所引发出来的假如我们暂时撇开政治意识，谈到这个三民主义好不好，合不合乎中国现在可以用，将来可以用，不过你可以说三民主义整个来讲是脱胎于西方的民主政治，现在这个的介绍的过程其实是透过宣教士，宣教士这没有错。那有趣的是我大概在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已经超过30年前，我那天看了一本很小的书，那那本书其实我现在我自己手边没有那本书，我只是图书馆借来的，台大图书馆借来看，所以我自己没有那个 copy， 否则的话我可以提出一个证据。我们那个看一本书是讲到这个辛亥革命之前最后一个黄浩刚的最后一个革命在广州，那那边是讲黄花岗的72烈士，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黄花岗的72烈士不是72，应该是74还是75，我那时候都在72烈士。那么它里面就讲到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个表很有意思，他把72个人姓什么名什么哪一省哪一县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叫职业的，我才发现黄花岗72烈士里面，其中有现在不记得了，十几个，超过十个，大概10到20之间，他的职业是牧师跟传教士。我一看，啊，70几个里面有10几个哎，那我说嘛，那时候基督教徒占多少？何况做牧师的，做传教的，当然，这引发很多复杂的问题了，就是说，牧师可不可以拿枪去搞革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只在想说，哇，这个孙中山先生他手下的这些人里面，基督教徒一定不少，一定不少。当然你要知道，所谓国民党的先烈啊，这国那时候还没有共产党，所以那时候就说最初革命的革命党第一个死的，第一个死在清朝政府手下，陆浩东，他基督教徒，惠州之役带头的那个郑。是两嘛，基督教徒，就他手下的主要的领导的头头里面，好几个是基督教徒。那当然，是黄花岗72烈士。当那些所谓的牧师什么的，这些名字你知道的是林觉民，你知道的是这个，你知道的是这个，那些不见你都知道，大部分的女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我只是看到那个表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哇，我还不知道那时候有这么多的，这种身份，他不是普通基督教徒，这种身份的参加革命，所以你就会发现，而且在你看那时候的故事，你都会知道，当时很多革命党被清朝政府抓来抓去的时候，每次都逃到哪里去呢？很多都逃到教堂里去了。当然也是因为有些教堂就是英国人、美国人啊，甚至法国人的、啊，一躲进去，清朝政府就逮不到你了，你当然气死了，好像这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小型的一个这个租界一样，是吧？啊，当然，当然这个也有点风险，因为有些教堂是中国人，是中国人。但是说这些牧师啦，这些什么也要有一个同情这个，太有意思。所以那个第一个这个方面，你也要了解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方面，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基督教就跟这个政府的关系很好。至于说。传教士在我们的列强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当中，传教士的角色是什么？这个来讲呢，我说这个东西比较不容易一概而论。我说我承认是有一些宣教士是对于这个中国有偏见，那可能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负面的角色。不过因为宣教团体，而且基督教跟天主教基本的态度也不太一样。大略来讲，我也希望我的说法不是太过于好像偏向哪一边。我的意思是说，在天主教来讲，比较多有这个倾向，就是他们会请求他们传教士的国家派兵，这种干预。基督教有的有， 看什么国家，又有英国宣教士，有美国宣教士，还有不同的组织。那么比较有名的一个组织叫做内地会，内地会是一个英国的戴德森创办的，它里面宣教士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内地会基本的政策是不要求自己的国家参与，就基本上是反对政府参与介入。那我不能说所有基督教团体都采取同样态度，有些也是有向他本国求助，所以就造成这些很不幸的这些教案，所以这些也是都有。那么当然在最后一部分就是政治方面，到了差不多五四运动前后，就开始有这个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呢有一个很强的反基督教跟反宗教的一个浪潮，尤其1922年开始有一个叫做非基同盟，就是反基督教同盟，那么带头的就是陈独秀。那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接，因为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也差不多同个时间，所以共产党成立的最初的发起人几乎全部是参加非基同盟，但是不是只有共产党的反基督教，所以国民党里面有几个头头，像吴志辉这些人也都是在非基同盟里面的头头，所以左右两派都有很多的人是参加这个。所以差不多1920年代前后呢，基督教跟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个分水岭。我有说过，在辛亥革命前后，基督教跟革命党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支持的，所以相对的政府对于基督教天主教也算是比较宽容比较保护，好像同路人一样。可是1920年代前后，这个关系开始微妙的改变。所以在北伐战争前后，即使是国民党中央军就捣毁过几百个教堂。所以也许你我不知道你听到的消息是觉得说国民党都是站在基督教这边，共产党可能站在另外一边，不全部是如此。在北伐甚至到抗战的前后期，当然这是个别的案子，并不代表说蒋介石是站在这边或这样，但就是说至少在整个国民党里面反基督教的气氛仍然是非常强的。所以1927年是在北伐战争的最高潮，民国16年的时候，有大概2/3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士，各国的传教士都回到本国，被迫撤退，因为几百的上千的教堂都被摧毁。那么那些中央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对传教士也不客气，被杀的都有。所以因此，这些传教团体都下令传教士回国。所以那时候有上万这些人退出。所以这个是中间的关系开始有点微妙的转变。但是我想，这个当中牵涉到，等下我最后结论再提到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影响。最后一个是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来讲，当然也是比较争议性小一点，就是说像这个比如像裹脚布啊，什么三妻四妾啊，这些东西也是从西方宗教开始，一直不断的好像攻击啦，或者是希望能够改变啊等等。然后也很有趣的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中国哈、对于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孤儿院，没有孤儿院。那西方传教士来的时候成立孤儿院，但是孤儿院的成立也造成不大不小的误解和一些问题。在我们过去的教案里，曾经就有一些教案是这样，包括好像是扬州教案是这样发生的，就是天主教他们办孤儿院，那么叫孤儿院就是没人要的，去嘛，把他们孤儿院。那孤儿院你照顾这些孤儿，那跟一个家里的人一样嘛，也是有生病也是会死的。所以有些孤儿死了，他们有医生嘛，找到我，但是还是会死啊。死了以后，那么发生的过程就因为误解，就因为有人死了，所以有里面请的佣人，其实当时中国人，医生、护士可能有些是这个洋人，但是他们护护士就把这个婴儿包起来，要拿去埋葬。那么那时候因为传教士很少嘛，1860年、1870年就是很少，就对这些来引猪的这个洋鬼子都觉得那干什么？他一看，哎呦，我小孩子拿出去埋呀、哎呀，就话就传出去了。哎呦，他们这些啊，都是挖小孩子心炼药的，挖他们的眼睛做什么的？这话就传出去了。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孤儿院，不知道孤儿院干什么？啊，为什么专收小孩呢？啊，这个好心怎么有这么好心呢？因为中国人从来都收孤儿的，就是个别家庭，没有说一个孤儿院。 就看他们这么好心的收了上百个孤儿，
六百万七八百万不算多了，三四十个至少。那以这个人数的比例，然后如果我们再来问，那你办几个医院我办几个医院，你办几个孤儿院我办几个孤儿院，如果要这样的比的话呢，基督教一定多的。你到现在每一年他们都会表扬一些医疗的人员，医疗的人员都不是说技术多好，都是说有一些好的榜样，十个有八个都是基督教，而且大部分都是传教士，那那些都是为中国人民奉献了三十年。那当然佛教徒不是没有，我是说他们现在开始了，再过几年也许不一样。所以我就说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现代化如果从回顾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一笔抹煞过去这些造成的影响，造成的贡献。不过在这个结论的时候，我想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可是为什么好像感觉上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不见得都是正面。我是有个想法，我是想一个比方，好像是什么呢，我的比方是这样，现代化如果是个高山的话，过去有些人包括这些西方的传教士基督教想办法把中国推上现代化的高山，然后上了山以后呢，石头往下走，哇，这现代化这个医事，这个本来这很多人看不出现代化嘛，对不对？像中医反对西医，所以你很多阻力嘛，对，所以好不容易啊推啊推到这儿了以后，发现呀现代化，然后开始下山的时候，哇，那滚得要命，结果现在呢变成什么呢？当年基督教的角色是在推动现代化，让中国达到这个高峰。那么后来呢，基督教或者说基督教宣教是为什么呢？在后面追，而且现代化在那里，哎呦，我们跟不上去。就现在有点这种，好像也有很矛盾的现象，其实是有点这种现象。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看了一个文章，有大陆有一个金陵神学院，是大陆官方许可办的一个神学院。他那个现在院长那时候是副院长，他还有一些人，他们在1993还是94年在北京开了一个算是国际型的会议，题目就叫做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然后其中有两篇三篇文章在那个金陵的神学院的会刊也登出来，我来看他的文章很有意思。金陵神学院的那个副院长说了一句话，他说基督教啊对中国现代化，哎呀，我们过去谈不上什么贡献，过去的贡献哎呀都是我们自己吹牛的，以后也更谈不上，我们只希望不要好像搭不上这班现代化的列车，你知道吗？心情就是这样，现代化一直在冲，我们呢教会啊基督徒啊只希望不要漏掉这班现代化的列车，变成一个妨碍现代化的或者是跟不上时代的东西的狗。看到那个时候会有点啼笑皆非。当然我现在还没说未来，我只是说过去的话呢，我是说过去的其实客观的来讲，基督教对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是有一些贡献，但是我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给了基督教。对未来的下一堂我等下会讲，我相信基督教也仍然可以有点贡献。但是那位副院长说了一句话更妙，他说基督教对将来中国现代化能够有什么贡献呢？他说他想了半天，可能将来也许在这个经济改革上，譬如说搞一些合资经济合资企业啦之类的，看看能不能会有什么贡献。我说搞合资企业教会能搞什么呢？我就想问这个别人可以投资个10亿美金，对不对？或者搞教会能投资什么，然后搞合资企业，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一点点贡献。我想我们不能够说我能贡献多少，但是我想有别的东西可以贡献，但八成或者说应该都不是搞合资企业。好，我想这堂我就先聊到这，我们先休息个5分钟，然后我们。